It is good to have all of you today, and thank God for those little souls being with us today. I'm going to share with you about the parable of a wedding feast based on Matthew chapter 22, verses 1 to
4. 第四点，二十二章一节清楚地指出，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比喻不能和上下文分开，至少不能和上一个比喻分开来看。第一节说，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又这个词表示这个比喻是延续上一个比喻的教导。就是关于权柄的问题，祭司和长老质问耶稣，你的权柄从何而来？第五点，如果我们把以上的思路都融汇到今天看的这个比喻里，主回答祭司长老提出的问题，他的答案就清楚在此写明了。在上一个比喻里，园户侵占了园主的葡萄园，他们的恶行都受到应有的处置。耶稣在此教导他们，有权柄的不是祭司和长老，乃是他。第六点，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这里的三个比喻有一些相似之处。在婚宴比喻之前有另外两个比喻，这些比喻有一些相同之处。二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讲两个儿子的比喻，二十一章三十三节到四十六节凶恶园主的比喻里提到葡萄园主的儿子，二十一章一到十四节婚宴的比喻里有王的儿子。这些比喻都提到儿子或儿子们，但是在希腊文中用词却有些不同。二十一章二十八节两个儿子的比喻，这里的儿子和之后两个比喻的儿子在希腊文中是不同的词。后面这两个比喻的儿子是希腊文中儿子的标准用词。我想在此说明，通过这些比喻，耶稣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关于儿子的名分。在凶恶园户的比喻里，葡萄园园主的儿子被杀，这个儿子指的就是耶稣他自己。他在此指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他有权柄。第七点，概括来说，这几个比喻出现在耶稣和犹太宗教领导人冲突激烈化的时候。二十一章一到十一节记载耶稣光荣进圣城，接着在二十一章十二节到十七节，他清理圣殿，赶出一切做买卖的人。二十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他咒诅了无花果树。接着二十一章二十三节，祭司长和长老质问耶稣，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随后耶稣借着这三个比喻给予了答案。第一个比喻，耶稣谴责他们不相信施洗约翰。第二个比喻，耶稣将当局的情况比作那些凶恶园户杀害了葡萄园主的儿子。第三个比喻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婚宴的比喻。 现在我们正式进入我们的主题。第一大点，耶稣通过又一个比喻补充回答。耶稣说的这第三个比喻是要补充回答犹太人对他权柄的质疑。A， 这个比喻有一句前言。第一小点，前一个比喻耶稣提到缘故的儿子被杀，现在他又说另外一个比喻。这里的儿子是王的儿子，虽然这两个比喻与章节划分开来。但我们要知道在原文圣经里是没有章节之分的。22:1，开篇的第一句表明这个比喻是延续前两个比喻的教导。第二小点，宣告缘故的比喻和婚宴的比喻很多共同点。第一个共同点，原主或王都第一次打发仆人去。第二小点，原主和王又第二次打发仆人去。第三小点，他们的仆人都被杀害。第四小点，王和原主的愤怒。婚宴的比喻是补充的回答，耶稣不是开始新的主题，而是继续之前的话题。回答21:23，祭司和长老质问他关于权柄的问题。21:23，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第四点，当耶稣被质问，21:27。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这里的第一印象是耶稣并不想回答他们，但接下来的经节就是那三个比喻，耶稣将他的答案借着这三个比喻渐渐显明。他暗示他就是天父的儿子，他在他的比喻里暗示他是天父的儿子，他是王的儿子。他将他的答案在此写明，他有权柄做他所做的事。但很可悲，在两个比喻里，儿子都被轻视，甚至被杀害。 第五小点，这个比喻是马太福音里十二个关于天国的比喻中其中一个，也是三个比喻提到外边黑暗的其中一个。第一点，这比喻要对照祭司和长老提出的问题来理解。第二节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这里有几个小要点。第一个小要点，主在暗示他的身份为父神王的儿子。第二点，各样的人对王的邀请有不同的回应。第三个小要点，这个比喻背后的问题是，你要如何回应天国的邀请。如果我们进一步查考这个问题，与耶稣在21章25节到26节耶稣提出关于施洗约翰的问题差不多。耶稣问他们，约翰的施洗礼是从哪里来？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相信？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祭司长和长老，他们明白耶稣的比喻，他们明白这个比喻的含义，但他们仍不愿服从，认同耶稣的权柄。甚至想要陷害耶稣。我还想指出那些人拒绝王的邀请，不去参加王儿子婚宴的荒唐行径。在园户的比喻中，园户反叛的理由是要侵占葡萄园，但在这比喻中，被召的人将王打发来邀请他们参加婚宴的仆人杀害，这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他们为什么拒绝参加婚宴呢？这听起来不太合理。想想如果我们被王邀请参加婚宴，我想到前几年我在伦敦查尔斯王子的婚礼，他们的婚宴极其荣华，如果能参加他们的婚礼是多好，但是这些人却不愿意参加王儿子的婚宴，这是为什么呢？这两个比喻里的叛变事件有一个共同因素，园户不承认园主和他儿子的权柄，正如被召的人轻视王和王儿子的权威。 如果我们想到这三个比喻背后潜藏的问题是耶稣的权柄被质疑，我们可能就能更好地领会这个比喻的含义。他们不愿意认同耶稣，不服从他的权威。第七小点，因此如果听者不相信耶稣是基督，即使明白基督的信息也是没有益处。因此希伯来书四章一到二节说，我们既蒙留下也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敬畏，免得我们中间或许有人似乎是赶不上。诚然如此，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B 点，第二大点 A，让我们思想一下这个比喻的听众。第一小点说，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这个他们是谁呢？二十一章四十六节说，这个他们是众人和质问耶稣的祭司长和长老。这两组不同的人，一个相信耶稣，另一边却不相信。相信的众人甚至还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因为当耶稣光荣进圣城，前后随行的众人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B二十二章二到三节说，王的第一次邀请，第一小点这里说有一个婚宴。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约圣经中，婚宴也暗指末世。当耶稣再来将会有一个婚宴。犹太人通常把将来弥赛亚掌权联想为婚宴，这里将婚宴比作天国。王和他的儿子指的是圣父和圣子，因为在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三节发现一个相同的用词。这里是唯有的几次新约圣经使用一个王这样的措辞，而且在十八章三十五节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耶稣确认了这一个王就是天父。在犹太人的观念里，神是更新他和他人民婚约的那一位。新约描述耶稣为天上的新郎，婚宴的邀请由仆人散发出去，被召的人先前已被通知过。这说明邀请的时间和正式的婚宴有时间上的差距，这样被邀请的人有时间安排前来赴宴。第六小点，仆人又被打发去告诉那些被召的人，宴席已经预备好了，请他们来赴席。如果我们想一想，这些仆人将他们对照旧约里的众先知和新约的施洗约翰还有十二个使徒，他们都在宣扬天国的婚宴将要来临。 可是王的邀请被拒绝，被轻视。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节后半节说，他们却不肯来。在希腊文中，这个用词指的是刻意的拒绝，就是完全不愿意来复习。他们完全不愿意来。二十二章四到六节说到第二次的邀请。王又打发别的仆人去请同样的人，他的话透露了婚宴的准备，具体准备情况各样都齐备了，准备迎接宾客了，但是他们没有来。王再次请他们来。王仁慈的没有领会，没有理会他们第一次刻意拒绝，还用心的准备宴席，并打发别的仆人前去邀请。我们要注意王不断地邀请他们，但这第二次的邀请也被忽视。他们的回应很可悲，有些很冷漠，有些甚至公然叛变。他们完全不重视这个邀请。第五节说，那些人不理就走了。或者通俗地说，他们完全不在意这件事。他们径自做自己的事去了，公然侮辱王。他们的借口是种田、做买卖，这些日常活动。一些人公然叛变，他们拿住仆人，凌辱他们，甚至将他们杀害。这让我们想起旧约里的一些先知和新约里耶稣基督的信徒们所受到的逼迫和牺牲。这一群被邀请人显然是指那些不顺从的犹太人，他们蒙神恩惠被召，却拒绝弥赛亚。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拒绝叛变的后果，在第七节说，王就大怒，发兵灭除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王发兵灭除那些凶手，并将他们的城烧毁。这说明邀请不是永无休止的。王的耐心有一定的界限，有恩典慈爱的时期，也有公义审判的时候。有邀请他们来的时期， 也有烧毁他们的城的时期，所以耶路撒冷城倒下摧毁且被烧。我读过关于耶路撒冷城的历史，说罗马帝国摧毁耶路撒冷，疯狂的摧毁。他们以疯狂的行径摧毁耶路撒冷城。21:8-9出现第三次的邀请。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都招来赴席。原先所招的人不配，他们拒绝了王的邀请，所以现在王拒绝他们。新的邀请扩张到大陆上所有的人。21:43，马太福音21:43，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其实仆人带了一群新的宾客来复习，不论善恶都遭拒了来。其中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被丢到外面的黑暗里，善恶有时难以分辨。对这个信息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个看法是，无论善恶都遭拒了来，遭拒来的人都得救，无论善恶。第二个看法，这遭拒来的人，那个没有穿礼服的恶者被丢到黑暗里，他因被丢在黑暗里，说明他没有得救。这有点像很多人来到教会，我们一起崇拜，一起唱诗歌，但是在这里所有人都得救吗？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可以为自己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你跟神的个人关系。不是所有来到教会的人都能进入天国，就像来婚宴的人有善有恶，正如在来教会的人有些是真正的信徒，有些不是。
saved, I'm a born again Christian, but that person does not show the righteousness in his life.
我觉得得救的人在他的道德行为上也要有所改变。天父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正如他圣洁一样。这一群新的宾客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因此他被丢到外面的黑暗里。实际上11章11节里说只有一个人没有准备，他被指责且被丢到外面的黑暗里。有些人认为这样的惩罚对他不公平，他刚刚从街上被 带来复习，他没有时间准备。其实这里有些问题，因为有这么多人都从路上被招来，为什么只有一个没有穿礼服？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他们可能有时间准备。甚至有人认为王会准备礼服给来复习的宾客，王会为他们准备礼服，仆人会将的礼服派发给他们。所以来参加的宾客都有礼服穿。如果是这样，这个没有穿礼服的人是打心里不愿意来，拒绝穿上礼服。第三大点，从这个比喻我们要思考这一点。对于第一点，对于神的邀请有忠实、反叛、准备充足跟毫无准备这些反应。有天国的邀请临到罪恶的人类，是福音的邀请，福音的呼召。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二点，轻视邀请的人不配，他们要被除灭。是什么让他们不配？他们错在哪里？他们不是懒惰的人，他们致力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也没有提及他们的道德怎样，但是他们不配。主要原因是他对王邀请的拒绝和忽视，这是主要原因。当人听到福音书上说人的罪性，第一个反应总是，我为什么是个罪人？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他们的标准建立在他们自己的道德观上。罗马书14章23节后半段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第三点，来赴婚宴的都必须穿礼服。马太福音，这个礼服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神的公义，指的是耶稣基督的义。我们本身没有义，我们要披戴主耶稣的公义。
in our
我们披戴主耶稣的义，我们也要学习他。让我们翻到启示录十九章七到九节。让我们一起读。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要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有一天我们要面对神，凡被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指的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你可能很出名，很好的一个人。但如果你不披戴主耶稣的义，我们本身的义在神面前都是污秽。有一天我们要面对神，神用他的标准来评价我们，就是他的公义。所以二十二章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四节说，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福音传给许多人，但只有一些人回应。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入天国。我们不是想要进入天国就能进入天国。福音的信息说，只有信靠耶稣基督，信靠他的将会进到天国。那些自认为有权能否认耶稣的权柄，就是拒绝他仁慈的邀请和呼召。那些祭司长和长老认为自己有权柄，实际上他们没有。他们不承认耶稣，不承认他的权柄。所以他们将失去进入天国的机会，这是最严重的后果。 作为结束，神的邀请遍及了人类的历史。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一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跟奶。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凡劳苦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要悔改，相信主耶稣。耶稣教导祭司跟文祭司长跟文士，他是真正的权柄。如果你自己的观念跟圣经里的教导不同，你愿意认同服从耶稣的权柄和教导吗？让我们低头祷告。
Dear gracious God, help us not to be foolish enough to reject the invitation the King has sent out to us for our sake. If here is anybody who has not known the Lord Jesus Christ as his or her personal Savior yet, maybe, Lord, today the person's heart will be widely opened by your grace, and this is the day, maybe, for that person's salvation. Dear gracious Lord, we do thank you for the righteousness of Jesus Christ.Help us to live a righteous living as the believers of Jesus Christ as well. We pray in Jesus' name.